弟兄姐妹平安，好，请我们一起翻开列王记上第一章，经文比较长，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们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列王记上第一章，好，一二三起。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沙，就带到王那里。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亚多尼亚与希鲁雅的儿子约雅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
现在我可以给你们做个主意，保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
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书念的童女亚比沙正伺候王。
拔示巴向王去问他来，王说，你要什么？
他说，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雅，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
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里多多仰望你，等你小于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
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单来了。拿单进到王前，脸伏于地。
拿单说，我主我王，我来与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
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这事果出乎我王我主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王起誓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
是八十八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驴子，送他下到基训。”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王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
于是先知撒都先知拿单因为亚大的儿子以拿雅高须一级人比一级人都不下使所罗门及大卫王的儿子将他送到基训。
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宴听见这声音，约雅听见角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约拿丹对亚多尼亚说：“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
王派遣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罗亚的儿子拿单、和西底人、与底人都去使所罗门骑王的驴子。
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基训已经高他作王，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主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膝下拜。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
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往外国城来了。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好，我们已经把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念了一下，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就唯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只有你的王权是永远的坚立，只有你的国度是永远不可以被震动的。主啊，让我们的信心就放在你的身上，定睛的仰望你，来奔走天路。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刚才念了这么长的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们一点点来思考一下这段的经文。那么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就自然就会想到，哇，这是一场宫廷政变，一场阴谋，然后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众多的人物出现，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的纷杂的一个好像一个局一样。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迷雾中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借着神的话语的一节一节的我们来思考，我们一起来思考说神借着这段话要向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在列王记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它前面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连接词叫 and， 那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中文包括英文就很难把它翻译出来，这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装钉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可以用这种纸荷叶纸这种方式去装钉，所以在以前撒母耳记不分上下，撒母耳记实际是一卷书，那么同样列王记也是一卷书，所以在只有到了这个主前200年左右，七十诗一本出现的时候，就是一群以色列的长老们被那个被埃及的一个王让他们到埃及的亚历山大，让他们去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那么这些人在做七十诗一本的时候，就把这个撒母耳记的上下就分成了两部，然后把列王记也分成了两部，后来在这个五加大译本就是杰柔米的拉丁译本的时候就沿用了这种分法，这就是我们今天拿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列王记是分上下，撒母耳记是分上下，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列王记的故事实际和撒母耳记的上下是连贯下来，这个连贯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我们可以试图想一下撒母耳记整个讲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的背景呢？首先是一开始以色列人没有进迦南之前是有一个所谓的他们的领袖，这个领袖是谁呢？摩西，摩西带着他们一直走这个旷野的路程，但是摩西因为他自己得罪了上帝，所以神没有让他进入到应许之地，谁带领他们继续的去征战呢？约书亚，约书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实际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领袖，那么约书亚引领着这个整个的犹太人进入了迦南地以后，犹太人是不是有了一个安息呢？是有一个安息，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安息，安息以后出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个人天行己义，所以就进入到一个士师的时代，那么士师的时代到最后终结是由谁来终结的呢？上帝兴起了一个小孩子，慢慢在这个小孩子里让他在会幕中间成长，这个人就是撒母耳，所以通过撒母耳神高立了第一个以色列的王，第一个以色列的王是谁？扫罗，但是扫罗因为他自己的原因他把上帝与他的约放弃了，所以上帝弃绝了扫罗，最后上帝在没有弃绝扫罗之前上帝给扫罗最后的机会，但是扫罗仍然不肯悔改，那么最后神兴起了一个新的人，就是大卫，所以这个是贯穿了整个从摩西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一个连贯的一条主线，那么现在开始就自然而然产生到一个问题，所以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讲到是什么题目？讲到的是什么？第一节到第四节非常清楚地说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老迈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所以现在比较一些的圣经学者认为大卫可能是生了一种病，这种病他已经是使他的身体已经不能抗拒那个所谓的严寒或者说这种寒冷的季节，所以大卫的身体有一种病，这种病他需要一种就是说身体始终保持着一种暖和的状态，但是他自身已经没有办法产生了他自身所需要的能量，哪怕是给他弄炉子也没有办法让他暖和过来，所以他的一些的仆人就提出了一些的策略，就是说让一个人来去照顾他，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来照顾他，让他成为他的妻子，那么所以在这个犹太希伯来的字里面所谓的奉养王，其实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奉养实际带有一个让他成为他妻子的一个表达，那么但是呢大卫年纪老迈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与这个女子同房，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的第四节的话却没有与他亲近，所以代表着大卫在这个时候的身体是极度的衰弱，然而在这样一个假象中间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身体极度衰弱自然我们就联想到什么，好像一个人的思想也不太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大卫真的是说身体弱，大卫就自己就是个老糊涂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想在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大卫真的思想上糊涂了吗？还没有，答案其实是没有，我们后面就看到当他一旦被提醒到他曾经向这个 八十八起过誓的时候，大卫马上就会什么，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布置，把所有的人叫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一二三四五六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代表是什么？大卫的脑袋从来没有糊涂过，只是他身体上非常的软弱。这是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给我们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在这样一个王的一个背景下啊，第五节一开始上来说那时，所以就代表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其中他有一个儿子就有一些的想法了。那么这个儿子是谁呢？就是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冷不丁一看说这哈吉好像在我们中文中间看不出来是男的是女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第四节，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亚多尼亚是谁。我们可以从第二节开始看起，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二节，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所生的，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所生的，第三子亚沙龙是基叙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哈吉是大卫的第四个老婆，而且是生的是他的第四个儿子。那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说其实这几个儿子的次序是很有名堂的，对不对？所以后面我们会想到这个次序实际是决定了这个为什么亚多尼亚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在圣经里面他是这样说，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那中文看到是一个自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自我高抬，自己高抬自己。为什么他会觉得要自我高抬自己呢？我们刚才念了一个次序，我们会发现长子暗嫩是怎么样，在这时候已经死了，因为长子暗嫩实际是被他的儿子，其他的儿子谋杀掉了。这是上帝要因着他与八十八通奸的关系，并且谋杀乌利亚的关系，上帝对这个家族的一个惩罚。所以他的长子暗嫩在这样的一个乱伦的关系中间被杀掉了。二儿子亚比该在圣经中间从那个里面提到以后就再也没有提及了。紧接着第三个儿子叫什么？亚沙龙。亚沙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造反。所以亚沙龙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的时候是一个造反的人，他不愿意他的爸爸来去管理他，所以他要把他爸爸给推翻。所以亚沙龙是在造反的时候被谁所杀的呢？亚沙龙被谁所杀，这一点非常的关键。亚沙龙是被约雅所杀，所以这个请大家要记住，待会儿我们还会用到这个观点。所以亚沙龙是被约雅所杀。那么这是三个儿子，前三个儿子都没有要做王的这个或者接续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他的第四个儿子自然就会觉得说什么，如果按照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来讲，这第四个儿子是应该第一个继承王位的，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自尊。然后他说什么？我必做王。哎，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色列人在历史之前没有王之前，没有一个人喊过这句话。那么有了士师的时代的时候，在整个士师里面，哪怕这里面其中在士师记第九章里面有一个叫在士师记第九章里面有一个人叫亚米比勒，哪怕这个人是篡夺王位，篡夺他爸爸士师的位置的人，都没有一个人敢喊出来说我要做王这句话。所以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大的背景。扫罗他愿意做王吗？没有。扫罗他是因着他父亲的驴丢了，所以他进城去找驴去了，最后找到了一个什么驴找没找着，按照圣经的是说就没有下文了，但是他却找了一个王位回来。那大卫是要做王的人吗？大卫甚至他爸爸在把他的儿子招聚的时候还想不起来大卫在外面放羊呢。所以在之前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做王的，但是在这里却把他这句话表达出来。所以这个自尊不是一般的自尊，而是要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相当大的一种野心，带有一种篡位的东西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所表达的说我要做王。 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个人在他前面奔走。那这是干嘛的？其实如果大家熟悉的话，我们知道亚沙龙在造反之前他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在撒母耳记第15章第1节里面就已经记载亚沙龙就干过这个事情，所以亚多尼亚他自己实际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亚多尼亚的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哎，这非常有意思。亚多尼亚的名字的含义是我的主是耶和华，他说我的主是耶和华。而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像很不错，但是我们却知道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非常的，这个名字和后面的话语中间使用说形成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就会看到无论是刚才我们念到的，无论是拔示巴，无论是拿单，还无论是后面的比拿雅，他最后都称大卫是什么？我的主。他会称大卫我的主，我的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对比，而借着这个文字上的一个对比表达的是什么？亚多尼亚的那个造反的心是非常的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已经造反的各种兆头都已经出现的时候，那大卫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措施呢？第6节，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你是做什么呢？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面再一次犯了他的一个错误，因为他对亚沙龙的已经表现出来的造反的这个征兆的时候，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亚沙龙非常的俊美，所以大卫很心疼这个儿子，所以就没有对这个儿子有任何的管教。这一次同样，当这个儿子也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知道大卫他身体已经很衰弱，所以他有可能会懒于管的这些事情。然而我们却知道大卫的身体弱，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含糊过，他的思维从来没有糊涂过。所以在这里面仍然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大卫对他儿子的管教上始终是失败的，始终是失败的。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在整个的老年的时候为什么要写出箴言，因为箴言一定要教导家庭，一定要教导后代。大卫的失败相当大的程度，除了他跟八十八的关系以外，相当大的大卫的失败都是他的子女上的失败，教导子女上的失败。所以这就自然会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今天看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被称为什么？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大卫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子孙呢？其实这一个题目贯彻到整个的列王记的上和列王记的下，所以在整个的列王记上下里面都是一个主题，到底谁是那真正的大卫的子孙呢？这个问题不仅仅在当时的人在想，后面的人，以色列人一直在想，直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真理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当一个瞎子他喊大卫的子孙的时候，耶稣回头会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大卫的子孙？因为这是以犹太人的终身的盼望的地方，盼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他的救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在这样一个背景中间，我们自然就会思考到说，哦，原来亚多尼亚他表面上是违背大卫的，去造大卫的反，然而我们却知道在至终的根基上的东西，他是在造谁的反？是在造上帝的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会往继续看，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国度赐给了谁？所罗门。所以他造反，他表面上是造大卫的反，但是实际他造的是谁的反？造的是上帝的反。这就是让我们学习到的地方。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我们还会看到说，如果所罗门被杀意味着什么？上帝所命定的大卫的子孙就会被消灭在摇篮里，这就是一个危险。所以我们再回头看到摩西的时代的时候，法老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杀鹰，表面上是看在杀鹰，在杀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男孩子，但是如果从整个圣经的总原则来看，你会发现他们试图在消灭什么？实际法老在 魔鬼在借着法老的手试图在消灭大卫的子孙。因此这第二段又开始的时候，列王记上第一章表面上看是在造反，而且会杀掉所罗门，又是存在着一个大卫子孙面对了一个生命的威胁。紧接着进入到新约，我们后来就会看到新约的时代发生的是什么，另一场杀役，是一个什么样的杀役？希律王的杀役。所以希律王杀鹰是因为在伯利恒会出现救主，他知道了以后，他把伯利恒城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要杀掉，目的是什么？不仅仅是杀掉这个孩子，更加重要的是要看到魔鬼在后面的作为，因为他要借着希律王的手杀掉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列王记讲的是什么，并不是简简单单说让我们可以学到里面很多的领导的艺术，并不是简简单单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的管理家庭的艺术，这些我们都可以间接的推导出来。更重要的，列王记让我们读出来的是一个国度的征战。列王记讲的是一个国度的征战，是一个光明的国度和一个黑暗的国度的征战，这个是列王记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主线。所以我们在今天我希望在接下一段时间，每次讲到列王记的时候，我的应用方面，我不侧重于就是说如何教导家庭，如何去处理与人的关系这个方面，而更侧重的是国度这个方面。间接的这些应用，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来，包括我们今天的分析，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些方面的应用。但是我们一定要牢记，列王记讲到的是一个国度的观念。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再在这样的历史的背景下，犹太人历史背景下，我们去看大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把握到上帝那个国度的那条主线。这条国度的主线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完全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第一句话是什么？在地上传讲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什么叫天国近了呢？在这个希腊文中间，实际他讲到是用一个成语的办法来表达，就是指着天国已经在你的手里头了，天国已经在你的手里头了，这个就是天国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一段的内容，并不简简单单讲到的是一个一群人在造反的问题，而是说去违背神。好，那我们来看，继续往下看第七节。亚多尼亚与希鲁雅的儿子约雅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单、示梅、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好，这段话一看啊，有一波人支持，有一波人不支持。那这个支持的这波人是有什么名堂呢？那不支持的人又有什么名堂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会看到一大堆人名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跳过去，但是这些人名跟我们整个的结构是非常有巨大的关系的。我们来做一点点的这个看，一起来看一下，那亚多尼亚和这个第一个人约雅，他约雅支持他，那我们就来想他为什么要去找约雅呢？因为我们知道约雅是什么，是整个大卫在中后期的时候，大卫不愿意征战了，他年纪慢慢大了，他成了王以后，他把所有的军权交给了约雅。所以约雅所代表的是一个军事力量，代表的是一种军队的力量。所以约雅当时是一种元帅的身份。那约雅从这个中后期一直是代表着大卫去与所有的外邦人去打仗，包括所有的攻打耶路撒冷城，实际都是大卫和约雅一起打下来的。但某种程度上，真正夺取耶路撒冷城的耶布斯城，当时叫耶布斯城，实际是约雅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军事领袖，他平定了什么？他实际平定了亚沙龙的叛乱，他实际平定了另外一个人的叛乱。那这个是我们放在下一次的去讲，为什么大卫在临死之前一定要嘱咐所罗门把一些人杀掉，我们会在下一次讲到这个问题。所以约雅是带着军事力量去替大卫做了两次反叛的一个平定，都是靠着武力去平定。所以亚多尼亚不是傻瓜，他就认为说我可以凭着武力来夺取政权，这是选的第一个人约雅。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到说，当一个王出行的时候，前面是车，后面是马的时候，代表着什么？可能我们在今天的思考中间好像没有什么，然而在以色列中间的时候，那个时候马是非常珍贵的，马仅仅用于战争中间，绝对不用在自己的仪式中间。我们看到大卫最后给所罗门让他骑的是什么？骡子。所以驴和骡子在当时是被可以用来皇室这个仪式的，但是马是放在哪里呢？马是放在战争中间的。所以当他带着马在前面走的时候，所炫耀的是一种武力的东西，炫耀的是一种武力的东西。好，第二个人是祭司亚比亚他。那么亚比亚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当大卫在这个因为躲避扫罗四处跑的时候，那么神在大卫身边慢慢就聚集了一群人。亚比亚他可以说是祭司里面第一批跟随大卫的。所以当时在大卫的身边不仅仅是有勇士，还有祭司，还有先知。所以大卫在他的周围，虽然他没有一个真正王的一个位分，但是他却有一个王所有具备的条件。周围有祭司，有祭司给他以弗德，带给他以弗德的袍子，也有这样的军队的领袖，同样也有先知拿单一直在他的周围。所以大卫的身边聚集的一群人是已经表达是说，这一群人可以在咱们中国的话讲是属于一帮开国元勋的，这是一帮元老级的人物。所以他去找他做元老级的人物，这个祭司所代表的是什么？宗教的力量，是代表一种宗教上的力量。因为祭司在亚比亚他和另外一个人撒都，这个时候两个人是同时称为大祭司的，这个我们后面会查经的时候会查到，两个人都是大祭司的职分，但是不是名号叫大祭司，而是都是具备有大祭司的名分。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做事，那么这两个人所代表的祭司，我们经常脑子里面一个概念是什么？我们经常会想到祭司的时候好像就坐在献祭，是不是？然后或者说在一个会幕中间献祭。然而我们却忽略了在以色列人中间一个背景，在征战的时候祭司在哪里？在征战的状态祭司在哪里？在征战的状态下祭司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群。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征战和我们今天征战的背景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想，拿破仑时代和这个拿破仑时代的时候的英国还有什么普鲁士，还有这些法国的军队，那个前面都是一群吹鼓手，所以就打着小鼓往前走的。我相信这也是跟圣经有一定根据的，因为祭司的任务是在前面带领着军队，要用带着约柜，要靠着号角和鼓声往前前进的。所以祭司不仅仅是一群坐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还是一群征战的人。祭司不仅仅是一群服侍的人，还是一群征战的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树立这个观念。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请亚比亚他意味着他不仅仅是讲到说这是个一群宗教的人物在支持我，同样也表达说若真的是武力夺权的时候，祭司也会站在队伍的前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出行？这是耶和华同在的表现。所以我们一直看到在整个摩西的时候征战的时候，这样一个结构的征战的时候，代表着说上帝在成为以色列的所谓的勇士。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亚多尼亚他不仅仅是拉拢一批人的关系，实际他也已经把整个的他要做的事情他都已经表达了。甚至可以我们从这里面做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如果哪怕你大卫到最后不顺从，我靠武力也可以把你解决掉。这就是亚他尼亚之所以敢在外面去开所谓的胜利 party 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因为他觉得一切的王的所有的要的事情都在我自己的手里头，所以他才肆无忌惮的。那这是我们看到正面的。那同样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方面，约雅为什么会去顺从亚多尼亚呢？所以我们想利益是双方的，肯定是一拍即合。那么约雅为什么会去顺从大卫的儿子呢？因为约雅其实还有更大的阴谋在里头。 约雅的更大的阴谋在哪里？这里面只是做一个铺垫，下一次会讲到。因为约押他攥着大卫的小辫子，所以大家会回去会想一想，约雅到底攥着大卫什么样的小辫子？因为这跟我们下一次所讲到的那个大卫在临终之前叮嘱所罗门一定要想办法把这约雅杀掉，我们会看到那是一个背景。好，这个是讲到了这个约雅的所选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两个人都愿意支持他，其实这两个人都有心思的。亚比亚他的心思也是非常明显的，两个人坐一个位置不如一个人单独坐一个位置比较好，所以这是亚比亚他的想法。那么后面没有跟从他的人是谁呢？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和列以。好，我们来看这个撒都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整个这个撒都在后面小先知书中间非常重要一个人物，他会说将来我要兴起一个祭司，就是撒都，他会担待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罪。那什么叫撒都？我们后面在这个列王记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的关系是决定，明白他的身份你会知道整个列王记和小先知书后面在讲什么样的信息。那至少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一起来查经，查一个地方是在历代至上的16章的第39节。历代至上16章的第39节，历代至上16章的39节，好，找到了以后我来念一下。历代至上16章的39节和40节，且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甸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面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因为那个时候圣殿有没有被修起来的？没有。但是因为撒母耳的关系，会幕被挪在哪里呢？会幕是在基甸。好，会幕在基甸，约柜在哪里？约柜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时间说会幕那一块是有一群的一个献祭的一个地方，那么同样还有一拨人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约柜那里头来做服侍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是分开的。所以大卫才会跟神说我要把这两个东西合一。什么时候能够合一？实际是要修一个圣殿，把这两个重新到合一。但是在这个时候造反的时候，约柜是放在耶路撒冷的，那即便是有这个帐幕的，帐幕还在那里头，帐幕都是从整个营盘一直是慢慢迁移，一直迁移到这里，一直放在那里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撒都他服侍的地方是在会幕里面服侍的。好，第二个人比拿雅。那么比拿雅的时候他实际身兼双职。第一个职分在哪里？我们来看历代至上16章的第6节。历代至上16章的第6节，好，历代至上16章的第6节，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看到第二个人比拿雅实际是在哪里头服侍呢？是在耶路撒冷的约柜那里服侍。我们知道一个是在会幕那里服侍，一个是在哪里服侍？约柜那里服侍。这两个地方代表了什么？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仅仅是这两个人吗？里面有很多的心意表达的，因为这两个人是服侍上帝最近的人。这两个人不支持亚多尼亚，所代表的是在上帝的心意中间完全不同意亚多尼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达。那么亚多尼亚第二个位分是在哪里头呢？我们往前翻，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的22节到23节，撒母耳记下23章的22节到23节， 23章的22节到23节。啊，是这样说，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中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什么？护卫长，所以就卫队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拿雅不仅仅是在灰幕面前服，是在约柜面前服侍，他还是大卫的卫队长。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代表着什么？大卫为什么会把一个在上帝约柜面前的人立为他的卫队长？因为他知道他的义务是什么，他的义务是所谓尽人的本分，要去保护这个约柜。所以他把保护约柜和保护他放在了一起，这是大卫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地方。大卫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约柜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含义，他同样也知道那个会幕所代表的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大卫把约柜带进了耶路撒冷城，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他要怎么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他明白约柜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上帝要在这里要建一个圣殿，要把约柜和他的会幕全部合在这里头。这是大卫非常明白上帝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中间，这两个人都是祭司，而且比拿雅又身兼着一个，他自己也是个勇士，他也身兼着一个卫队长的职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里面有两个最与神亲近的人不支持他，这是讲到了撒都和比拿雅。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先知拿单，先知拿单也不顺从他。那我们一看这个拿单，后面我们一读，哎，拿单马上就去到拔示巴那儿去跟他巴拉巴拉说一大堆事儿，好像我们觉得拿单是似乎很有一个私心的人。但是我们若是我们看拿单到底在为大卫为整个神的国度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拿单为什么会一定要去找拔示巴来说这件事情。因为首先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实际是上帝与大卫立约关键的一章，在这个里面大卫与神与大卫立的约完完全全在这里面表现出来了，完完全全。